我觉得这部剧的优秀之处可能又在于它非常生动，就是它不像编排出来的台词，好像它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它也有一点点好看，但不是很精致，然后它也有时候有些莽撞，然后好像也不是很成功，然后还需要申请贷款开了一家小咖啡馆，然后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糟糕的 date， 然后遇到一些渣男，然后他也有时候期待一些小幸福，可能跟家人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阴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人，我觉得这个剧的优秀之处可能就在于你感觉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只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在欧洲会遇到的那种女孩子。 It wasn't very hard I spent all this 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nobody on my side。 我觉得吸引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神父在这个里面他表现出来形象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可能大家去设想神父这个形象的时候会觉得他是带着神圣的光环，然后他是一个趋于完美的人，但是在这个里面神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首先先颠覆你的印象，让你觉得他是一个真实可感的人。其实是说，哎，对你人活到中年，像我马上就要三十岁了，就会发现其实你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奇，就稀奇的其实是遇到理解，那种真正的心心相印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就是 BB 也是再一次打动了我吧。I spent all this time trying to find my way。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播客，我是王庆。我们今天想来聊一个相对轻松有趣的话题，这是关于最近的一部剧，叫做《伦敦生活》。今天呢，聊这个话题也请到了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播，一位是若涵，一位是长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远，我是来接受女性教育的。
少来。对，我想《伦敦生活》这部剧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有听过，然后它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部剧，因为这部剧的女主角加上她的编剧叫 Phoebe Waller-Bridge， 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英国姑娘，她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艾美奖的颁奖典礼上是拿下了很多项大奖，然后她同时呢也是这个另外一部非常火爆的剧叫做那个杀死伊芙的编剧。会想到聊这个话题也是最近有一次这个在我们的群里就聊到我们最近都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剧，然后那个我跟若涵就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吧，对于这个菲比这个人包括对于这部剧都产生了非常强的共鸣。这部剧它其实讲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故事，它也没有特别多的 drama， 它讲的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绰号叫做 Fleabag 的单身女子，她是一个住在伦敦的姑娘，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Fleabag 这个人她的亲密关系，然后她周围的家人就围绕着可能他身边不超过十个人吧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展开的。我也是后来感到非常的好奇，就是说这样非常简单的一部迷你剧，它其实引发了周围非常多同龄人或者说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人的共鸣，于是我们今天决定想来把这个话题好好的聊一聊。哎，对若涵，对你来说你觉得这部剧哪一些地方比较打动你？
其实就是对当时我知道聊这部剧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在那个菲比获奖了之后我又重新去看了一下第二季的最后一集，然后又潸然泪下。首先我自己觉得挺打动我的一个部分就是最后一集里面那个神父不是就是神父跟菲比不是有一个互相表白的过程吗， 就是菲比说我他妈觉得我爱上你了，然后神父说我也是，但是会过去的。
You know, the worst thing is that I fucking love you. I love you. And then I don't. No, let's just leave that out there just for a second on its own. I love you.
It'll pass.
然后当时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就听到，虽然这个剧有很多泪点，但是那句话其实就是挺扎心的，因为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可能是也是一种安慰吧，因为我觉得他背后有揭示一个就我这一两年来都在努力去面对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去面对跟你爱的人，不管是恋人亲人还是朋友的一种离别。然后直到就是看到这句话吧，然后其实也是我这一年在思考的，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离别。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那这个地方非常的打动我。
了解。对，常老师，你听说对作为一个直男，你也深深的被这部剧所打动。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就如果一个直男来看这部剧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看这部剧，我觉得就是观剧的过程是很愉悦的，但我并没有说是这部剧给我带来说一个 mind blowing 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这样的女生不就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接触到的我的朋友或我约会的女生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部剧的优秀之处可能就在于它非常生动，就是它不像编排出来的台词，好像它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它也有一点点好看但不是很精致，然后他也有时候有些莽撞，然后好像也不是很成功，然后还需要申请贷款开了一家小咖啡馆，然后有时候会 date 一些就是糟糕的，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糟糕的 date， 然后遇到一些渣男，然后他也有时候期待一些小幸福，可能跟家人也有些原生家庭的阴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人，我觉得这个剧的优秀之处可能就在于你感觉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只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在欧洲会遇到的那种女。那至于其中，我听到我一些女性朋友其实表述说哎，这部剧会反复的看，好像是女权主义圣经一样。我觉得我还在去试图去揣测其中的，我觉得我可能见到的这样的女生太多了，于是我觉得哦，这好像并不是一个在观念上比如说很大胆很有突破性的一个剧，它的优秀之处就在于非常写实。
我觉得不仅是欧洲的女生吧，可能她就是映射着每一个很普通女生的人生，就是有时候你会搞砸很多东西，但是生活还是要前进的。
对，是，这里我也想就是回应一下刚才若涵提到的那个点，就是那其实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被打动的一个点，就是在她那个第二季的结尾部分。我其实从今年才开始追伦敦生活的，后来也了解到他其实是好几年前就已经拍了第一部，然后到今年才开始就是续拍第二部，然后以及在今年就相当于说也让菲比从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编剧一个这个演员，然后登上了像艾美奖这样的一个比较大众的舞台。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啊，是在艾美在好莱坞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就会更受大众欢迎的可能会是就是更戏剧化然后更宏大这样的一些剧，但是伦敦生活它打动我的点就 exactly 是因为它就是给你呈现一幅非常一地鸡毛的一个生活的全景，特别是在那个经过了就是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剧里面，然后那个主角也提到说中间隔了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到最后的时候女主角她遇到了很多的新伴侣，然后她也有过稳定的关系，她也遇到了就是事业上包括家庭上的一些挫折，再到最后她遇到这个神父一个也挺奇怪然后很尴尬的一个这样的神父的角色，她其实相当于说到最后她遇到了性，遇到了爱，遇到了理解，但直到最后的那一刻就两个人坐在公交站上，然后互相就是其实是一些非常还是一些非常日常的对话，就是说哎，我们在等这个公交，然后这个公交没来，我还是走路吧，是一个我觉得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去 relate 的一个场景，然后为这样一部就是十几集的一个迷你剧然后画上了句号。我觉得传递的一个信息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可能哪怕这样的一些结局它的发生不会是特别的戏剧化的，它可能会以一种非常日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情况去发生，但是这是 OK 的，就是我们在遇到了所有的这些和解，遇到了这些了解之后，最后并没有跟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一个对象共同上路，但是这个也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它其实是还挺好的一种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生活的隐喻吧。我在刚开始看这个剧的前两集，其实我当时是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前两集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是喜欢上这部剧。对，我觉得它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就是说这样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然后有一点小聪明有一点小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女性，他选择的那种方式，包括他选择就是说要面对镜头去讲话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把自己就是说从身体到情感的各种烦恼完全不加修饰的就丢给了观众。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有一点抱着那种你知道就是看一个这种都市的迷你的喜剧的心态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一下子好像还有点就是需要适应一下这种节奏，就是女主编剧他完全不加修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大胆的就是真诚的让我有一点惊讶。然后也是就是在看到后面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一句的剧末吧，然后他把这个第一季从开始一直埋藏的那个伏笔埋到第一季的季末，然后知道哦，那这个女主的闺蜜的死亡其实跟女主是非常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女主直接导致了她闺蜜的死亡，这样一个结局就出来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就是说哦，原来这个剧她想讲的其实是一个还蛮深刻的故事。
我其实有一个感觉是我在看的时候心想说，比如说我听你们俩刚才说这部剧如何的打动了你们，我想是因为比如说他的拍摄手法在他打破了第四面墙，然后让受众有代入感，感觉哎，那就是那个有一点点小心思，然后有一点点迷茫，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让自己骄傲和开心的事情的那种代入感，就感觉我成为了那个他，还是说真的这个女主人公的性格呈现了一种不一样的面貌，还是说比如说刚才你们在说这个剧的时候我想到百年酒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百年酒馆，还有一个迷你剧，这两个剧都很短，都是类似的，有个叫奥利夫基特里奇，对，这两个剧都是有比较强现实主义，就是像你们刚才说的好像这个主人公也并不完美，他不是一个类型化的说一切的愿望都会实现，就他的基调是丧的，最后结局也是丧丧的，就是问题没有解决，仍然要直面生活，生活中有一些不开心的，有一些小的幸福，那主人公可能也带着一些缺点，带着一些可能是童年，可能是某次痛苦吧，或者说阴影，那家庭就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有一些不开心的回忆，就是我在这中间看到一些共性，就是他没有回避其实真实生活中咱们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他也没有最终也没有给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一个完美的大结局，就是好像就这么生活着，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烦恼开心和纠结，就像你们刚才说好像最后两个男女主人公也没有说开心幸福的公子这个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是 happy ending， 也没有，就好像他们有一天也可能会吵架会分手，但是就像那神父说的 it happens it's life， 对吧，我当然这不是台词，只是我经常跟朋友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it's life， 就是一句好像看上去挺丧挺不积极向上的话，但是解释一些生活中一些那些难以名状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的纠结。对，我在想是不是这些剧中间有一种共通性，还是说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女主本身这个人物的性格或者她的生活真的有哪些地方打动了你？
我觉得其实刚才常远老师已经给出答案了，就是她揭示了我们人生中需要面对的很多命题，比如说原生家庭的破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段落就是女主角有一天特别丧的去找她爸爸抱怨，然后就自己 自己谴责了自己一通嘛，就说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我很自私，我很怯懦，然后他爸就根本没有安慰他嘛，然后跟他说你遗传你妈的，就是那种
对
话就让我觉得很像我跟我自己原生家庭的拉锯，然后在这个剧里面我恍然大悟到，就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当然我本来也知道不是一个个体问题，但是他确实就是又安慰到了我一次。可能很多影视作品他都会去揭示原生家庭的话，但是有一些距离跟你很近，有一些距离跟你很远。我觉得伦敦生活里面的很多的台词或者他的设定都是那种距离跟你很近的设定。
就我刚才在听到就是常老师这个问题之后，我设想了一下，就是这个剧里面是不是就女主是不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 relate 的人，然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比如说那像女主她的那个姐姐，那个女强人士的姐姐，她可能从外表上看起来是比如事业有成啊，然后这个也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然后也在努力的扮演着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随着这个剧情的推进你会发现哦，原来她的背后也是一地鸡毛。然后那如果你再去看她的那个后妈，也是很独立很先锋的一个女性艺术家，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主角两姐妹的教母，在两姐妹的这个母亲过世了之后成为了主角的后妈，就一直在跟女主作对，然后一直在为难女主的这样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命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可能对她代入感不会那么多。但如果比如说你要仔细去体会她的一个处境的话，我会觉得我在她身上也能看到就是说就是自己可以就是 relate 的一些部分，包括比如她对自己这种就是艺术事业的一个追求，然后对生活这种希望对生活有一些把控力，但是其实背后也有太多太多就是不能把控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到就是第一季结尾的时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女主角就叫 Fleabag 的这个人，然后她坐在她的那个即将倒闭的咖啡馆里，然后跟登门拜访的那个贷款经纪人有一个对话，然后她就坐在那哭，她就说其实就是I just wanna cry all the time。 她其实一直都很想哭，她觉得就是周围的人生活的一个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其实是最孤独的那个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当时特别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去出发的话，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感觉自己活得像一座孤岛一样。通过这样的一部剧，就是我们有机会就深入到说哎，其中这样的一个人的视角当中，然后去看他真实的内心有着一些怎么样的运转的方式，然后你会发现哦，哎，其实到最后他周围的人的生活跟他都其实很像，就都有很糟糕的一面，只不过就是说大家可能善于掩盖吧。然后这个主角他做的比较我觉得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他真的是把这种生活中的光鲜这种结构就掰开揉碎了给大家看，然后就会让你看到哦，原来这就是这种当代人的一个生存的境遇吧。
可能他打动我们的还有一点就是菲比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编剧，就是他台词写的神他妈好，就
对
就
对。
I want someone to tell me what to wear in the morning.
Okay, well, I think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No, I want someone to tell me what to wear every morning. I want someone to tell me what to eat, what to like, what to hate, what to rage about, what to listen to, what band to like, what to buy tickets for, what to joke about, what not to joke about. I want someone to tell me what to believe in, who to vote for, and who to love, and how to...Tell them.
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王庆提到的，说其实最深的感觉其实最本质上是每个人都是可怜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我们的在生活中面对这个人生中的注重就是难以描述的纠结阴影或者说开心与不开心，就每个人都是可怜的。你其实他给了观众上帝视角嘛，比如说除了女主角之外他的姐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这个剧也给了他一种同情之理解。你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像女主角一样大胆表达去打破去反抗，但是他的那些痛苦和难以描述，他在婚姻中，然后他的丈夫很明显是个混蛋，但是他要隐忍，然后包括他们在餐厅，就是第一季中他们在餐厅那一幕，就是他的姐姐明明比如说发现自己流产了，但是他要回到餐桌去强忍着扮演他那个形象，继续扮演那个完美婚姻的一个角色，不想要打破他。然后呢，他的父亲虽然就是从很多角度看到他们其实比如说看着挺讨厌的，但是也挺可怜，比如说他是丧失了自己妻子，然后他的新妻子是这么一个神经质的人。对，我觉得这就是在视角看上去每个人都是可怜人，这其实是一种悲悯。那同时包括这个女主角，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无数次想到我在欧洲接触到的一些女生，她其实女主角一点都不完美，她的性格中有一些怎么讲，就是大大咧咧的感觉，好像什么都不太在意，并且好像在跟人际交往中就社交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 care， 甚至她的家人认为她有点 weirdo， 就是一个怪咖，然后看上去有点大大咧咧，就哦，就是我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盘子，哎，我就不小心搞错了一件事情，跟男生约会的时候也有点笨拙，好像有一点就是手忙脚乱的样子，然后男性可能也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点神经质神神叨叨。我在想我其实也约会过这样的女生，就是你很容易可以 relate 到你的现实生活中，说哦，她不完美，她也有缺点，然后但是在你在观众通过上帝视角去看的时候，你其实看到他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你看到他背后的一些一个人特别无助特别脆弱的时刻，你会升起一种感觉，就是哦，这样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接触到那些看上去有点奇怪并不完美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人，他转过头去他的面对自己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其实是有这么多隐痛的。那每个人都是可怜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另一面。
对，很多人在评价伦敦生活这部剧的时候会一下子就注意到它非常旗帜鲜明的女权色彩，那当然一个它的这个剧情的设定就它是一个大女主的戏，甚至它就是一个单独女主的戏，因为它最初其实是从 Phoebe 她开始做的一个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个单口秀，一个十分钟的这种表演扩展成的这样一部剧本。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很容易的就可以注意到说这部剧当中的女权色彩比较明显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说她对于这个性的不加修饰的描写和调侃。然后这个其实是在我觉得这部剧刚开始的五分钟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她会就有很多的性伴侣，然后虽然她也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她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固定的男友发现她在对着奥巴马的演讲进行自慰的时候决定离开了他，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设定对有一点黑色幽默。然后我看过就是之前那个菲比他去美国就是去领奖的时候接受过的一些采访嘛，然后大家就很喜欢就拿奥巴马这一段来调侃他，就说哎，那个好像你对奥巴马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 attention， 然后菲比就很坏的笑一笑说哎，对，这就是很多女性观众后来来跟我说他们看到这部分觉得非常的能够就是非常的 relatable， 就他肯定不是这种传统女性就谈性色变这样的一种态度，但他也不是比如说像这个脱口秀演员就是会把这个性就是往那种非常怎么讲我会觉得菲比笔下的这个性他还是有一些就是唯美的色彩在的，虽然他也是表达的非常的大胆非常的真诚。就里面有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台词， Baby 他就讲到说哎，如果我的胸能够更大一点可能我就不会这么的女权主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大家对女权主义的一个这种刻板的印象，那可能就是他跟那种非常火热的然后非常性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形成对比的。
你们聊到这个女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部剧给我就是让我觉得最好看的其实就是她太真实了，她们的一些对话其实我相信就是编剧跟她的闺蜜们在 hang out 的时候去酒吧喝酒的时候生活中会讨论的话题。包括那个你们还记得她们第一次见到神父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回程的出租车上不是发生了一点 drama 吗，然后他们 就是冰释前一之后，他向他姐姐说了一句，说那个神父 so hot， 然后他姐姐补了一句 so hot。 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我平时跟朋友们互动，包括在欧洲跟那个女性好友们互动，其实这就是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呀。我们去一个酒吧，然后就会有女性朋友可能就大呼小叫跑过来说，哦，你们看到那 bartender 了吗？ so hot。 然后他就会再过五分钟他就扑上去跟他聊天，然后要号码，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晚上或第二次再去那酒吧可能就把那 bartender 带走了。这就是我认识的和我熟悉的女生。所以说这部剧对我没有任何三观上的冲击，就是我觉得哎，好亲切，这不就是正常生活吗？但我相信他在其中，就像王老师刚才说，他在性的观念上和性的表达上，可能对一些人会觉得说哦非常开放，但是我可能生活在开放的人群中太久了，我觉得哦好熟悉好亲切，我想到了好多自己的女性朋友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会遇到一些渣男，可能会睡到一些不太想继续再睡的人，可能跟自己的男朋友也有些问题，然后他一点也不完美，然后他也会看到一个很有魅力的男性说哦就是 so hot 好想睡，就是好想推倒。我觉得这整套表达在我看来很自然，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会觉得这其实这些他在性观念上表达和呈现是一种非正常值，或者说是夸张的，或者说是有突破性的吗？
我觉得不会上升到就是说突破性的这个程度上。我想讲的就是说在这里它是以一种相对比较就对性有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背景之下，然后去做出了一些非常唯美的表现。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美国有一个蛮有名的那个亚裔的脱口秀女演员叫黄阿丽，就她之前很有名的一个那个 show 是在 Netflix 上，就她当时怀孕的时候，她因为一般来说就是怀孕了你其实很难见到女脱口秀演员就是在台上会去表演，但她就是相当于说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塔布嘛。然后那也是一个非常女权的，然后充满了各种就是黄色笑料，然后也非常的 creative 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然后我觉得菲比跟黄阿丽比起来，就是他有一点像一个含蓄版的黄阿丽。就是黄阿丽对性的描写，那其实他会真的是会用各种各样给你描绘各种各样非常直白的，然后把那个性的过程给你就是肢解开来，让你觉得完全没有美感的这样的一种彻底的一个反叛的方式。但我觉得菲比他在描写这个性的方面，就是他其实是用一种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些这种女性的温情在的。就是一方面你会感觉到哦，那好像她是不是在物化男性，就是在她笔下的在她眼中的这些男性角色就简单粗暴的分一下类，就只分为就是 fuckable 和 unfuckable。 那我觉得像她姐夫这样就是非常猥琐的那个角色，那肯定就是属于这种就是 unfuckable 的一个
就是下不去嘴
对，就有一点说是把这个男性放在一个就是性的一个框架下，然后去对他们进行过滤，然后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刚刚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剧情里面的一段话，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一季，然后菲比蹲在自己家厕所，然后对着镜头说话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当你意识到有人渴望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可能对性本身的感觉就不是很多了。然后我觉得就这个正好印证了刚才王庆说的，它其实还是在体现一种女性对于性那个部分，就是那种需要找到自己存在感和有一点点脆弱感那种感觉。就是她其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不是在描述自己的高潮，而是在描述自己去通过一种方式证明自己存在感，所以就那句话我觉得还挺打动我的。
对，其实但是我从男性角度来看，其实像王庆刚才说的，说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是否有物化男性的嫌疑，我其实并没有觉得，我觉得哎，这不就是正常生活吗？就是他比如说他和闺蜜他和他的姐姐在描述他跟男性的相处，然后在描述说哦那个人很 hot， 哦那个人很猥琐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中男性之间男性的好友和这个哥们儿之间会进行的表达呀。比如说你可能 你可能去哪里喝酒，你会说，哎哎，那边九点钟方向，那姑娘就是很漂亮，很性感。然后你可能两个人就会在那边谈论一番，说，哦，这个他的脸怎么怎么样，他腿怎么怎么样，他胸怎么怎么样，这是物化吗？如果他没有涉及别的，纯粹是一种这样人本能的，你在酒吧或在街上的这种讨论，我觉得很正常。那当这个视角扭转过来，从女性出发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很自然，他没有任何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他们会谈论说，哦，这个男性今天晚上就这个，比如说 dating 对象或 hook up 对象，或者说刚才王老师说他的带回家那个炮友，今天这个人活很好，或者说这个人很无趣，好猥琐，见一次之后赶紧第二天早上他就希望赶紧离开，不要再来我家。我觉得这好自然，好就是好熟悉，就是非常写实主义。就是至少我觉得从男性角度去看，就是太正常。你会聊说，哎，最近或者说前阵子我 date 那个女生怎么怎么样，你会跟你的哥们儿分享。那就闺蜜之间，女性之间也会这么聊。对，她的出发视角，她其实把这个性降到了比较一个就是去道德化的一个程度。因为之前人们常进行一种表述，就是说对于性，男女之间是有性别差异的，就在性观念上男女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在这个他其实打破了这层结构，就是说，哦，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欲望的主体，去进行表达，去进行探索。那他想跟人进行一些约会，比如他觉得说，哦，这个人只是好看，或者说那个人懂得他内心的隐痛，然后那个人只是聊天很舒服，他跟他的相处都是没有任何道德包袱和束缚的，只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而已。对，我觉得非常好。
对，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可能对物化这个词要再重新定义一下，就是你从它的外表上去定义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在物化女性。但是我觉得这种物化你要看程度上吧。但我觉得常老师就是意识到说，这个那女性去物化男性和男性来物化女性这两件事情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本质上应该被就是 treated the same。 但是我觉得也确实是需要说去意识到说，哎，那其实现实社会中并不是这样的。出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部剧很特殊，并不是说我们作为女性在看到这种性开放的剧的时候有什么思想包袱，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而是说，当你看到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这个 progress 在的时候，你要去指出它。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部剧很特殊的原因，就是说它确实是一部在现在的这个权力结构下还是比较被 suppressed 的一个性别的主体，然后它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进步，或者说对之前刻板印象的一个反驳吧。
对，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反驳非常必要。就是他把一切我们从那些繁复的概念和枷锁中抽离出来，重新来看。然后我相信所有能够心平气和去看的人，哪怕那些被吊打的直男，都会发现，哎，好自然，真的好自然，这不就是我们应该进行的生活吗？那他会遇到渣男，会约会，会见一次人之后再也不见，但是也会遇到给他温暖的，让他感觉到温暖的人，也会闹矛盾，跟自己觉得哇，就是天作之合的一个男主，可能过两个月也会吵架，甚至告别，但是 it's life。就是我觉得好亲切，就是这是我希望生活在的，就是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人与人之间接触的状态中。
刚才若涵也提到，就是说你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关于伦敦生活的台词里面包括一段，就是那个女主角跟那个成功女商人的对话，它里面其实对于这种性别加入了一些年龄的维度之后，其实是有一些新的认识的。
对，就说到那个疼痛的时候，他说女生是有与生俱来疼痛，但男生是不用，所以他们会去编一套上帝地狱的说辞，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感受到一些自我惭愧的感觉。所以男性还会去打仗，然后也是为了体会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我会感觉好像周围的这个男性朋友有时候跟他们聊到疼痛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普通的男性好像总体上对疼痛的忍耐程度其实比女性要低，那可能是因为对你每个月都会需要经历这样的一波疼痛，所以你对疼痛这件事情其实更有意识，然后更有就是这种忍耐的程度吧。
不是说有个科学表明说，其实在面临大的灾难，比如说战争等等这些苦难的时候，女性对于灾难和苦难的抗挫力是男性的好多倍嘛，就是女性其实更 tough 的这么一个存在。我觉得我不知道这跟性别就是性别角色有多大关系，还是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还是说天生的。
嗯，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这种现象吧，就是当你去看这个医生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研究就是表明说，这个女性在表达自己疼痛的时候其实往往会被医生所低估。就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一般会让你说，哎，你那个肚子很疼，你要不要给我描述一下从一到十你觉得你在哪个程度上。然后如果比如说一个女性病人说，我觉得我现在是疼痛八级或者九级，那医生可能会下意识的就觉得其实只有五级或六级。由于这个医生他就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他可能会低估女性所描述的这种疼痛的程度，从而就是对这个疾病的紧急的程度有一个误判，然后耽误了一些治疗。然后这个在最近在美国我看好像好几个那个就是脱口秀都有在讲之前的一个案例。
对，一个客气的说法，对，我一直在学习和反思。一个真实的说法是，我觉得是有点委屈，就是我觉得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正面的形象。若涵肯定看了那个《送我上青云》里面，他其实有比较典型的男性角色，大概有三个我可以记起来。一个是她闺蜜，然后是个特别怂、特别窝囊的男性，然后就完全可以看跟盛男那个气质和那气场完全不匹配。然后后来他遇到一个男性，热爱文学，跟他谈论诗歌，谈论理想，谈论穿越世界的旅行。他觉得说哇哦，就是一个女记者，然后那男性跟他聊起月光，然后他觉得哇，好像遇到灵魂伴侣。但最后那个男性呈现出来的另是一副就他撑不起任何东西的一个非常窝囊非常糟糕的一个形象。然后还有男性就是那个土豪大老板，就把一个女性叫到他们那个浴场，就是他们洗浴的地方，来谈工作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对女性本身是这个是瞧不上的，就是他有男性那种就是中年油腻的那一面。就是没有一个男性可以说
包括他的父亲
对，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窝囊角色，里面所有的男性都是负面的。我在看的时候觉得说我完全承认从女性角度90%的男性其实都是这样，这是一个现实世界，这是写实主义。但是同时就真的一个这样的女性，她有独立的思考，她有现代的观念，然后她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她有些想法，有些文艺，然后对生活有些不同的探索，就没有一个男性可以理解她的情境。同时就像她像镜面一样，她只是性别不同，但像她一样也有些自己的困惑，同时但对生活有些别的想法，就没有这样的男性。还是说这样的男性少到不足以被塑造成一个剧集中的类型？对，我觉得我非常期待。一方面我很喜欢像《伦敦生活》《送我上青云》这样的剧，它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我非常喜欢。我希望自己身边的女性都是这样的女性，但同时我也希望说，那在之后的剧集中，是否会有一些正面角色的男性，他可以理解，就是他是理解你的。他从结构层面上理解女性所要面临的额外的那些压力，那些苦痛，你们刚才说的痛苦，还有结构性的不公，同时他能从人的维度理解你的探索，你的不安。就没有这样的人，还是说我们可以期待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会有点委屈，觉得说就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对。
哎，那对，在你们看过的这些剧当中，或者说小说这种虚构作品当中，有没有一些这种男性形象是，就是还是不过时的？在这种新女性的背景下，他们还是可以就是撑起一部剧的？
对，我刚刚也在回想，就是因为常老师开始描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升起一个声音说，那是因为以前有很多剧就是男性的形象都太过于正面，太过于光辉，但是我又转念一想，好像那些男性也是在一个社会的性别框架下去塑造，对吧？就比如说他在职场驰骋， 或者是在战场就是非常雄风的一面，就我觉得好像那也是一种很刻板的。所以我刚刚在试图回想说有没有介于这个中间就是的角色，但想到的好像是一些 gay 片。
我的理解是，对，我们小时候肯定都看过，特别是武侠片，什么金庸的片子，就塑造了一整个这样的武侠世界里面，其实都是这种大男主嘛，甚至有时候是两个甚至三个男主，然后所有的女性都是这种配角，都是这种默默无闻付出的一个角色。现在比如说一些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就是女性为主的剧集的时候，它甚至会有一点这种贬低或者低估男性的作用，我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对过去这种叙事的一个反扑，就有一点你知道矫枉过正。
但我觉得就是在剧电影里面男性正常或者是男性正面的角色一定是很多很多的，甚至常老师刚刚描述的那样的角色应该也是存在，只是当这样角色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会觉得他很特别，就值得拿出来像送我上清明这样大家来讨论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就我们就很正常觉得啊，就是一个男性挺好，这个男的挺好的，在这个电影当中。
对对，然后那既然我们聊到这里，我也想就是接着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伦敦生活当中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男性角色都那么的不堪。那有一个就是我和若涵都非常喜欢的角色，就是对，我和若涵都先后表示很想睡的角色，就是里面的这个神父。
好呀好呀，我其实觉得应该不只是我们两个想睡，应该所有看过这个剧的女生都很想睡他。
不是，这神父一点都不帅啊，就是他在形象上就不是传统的大男主那种金发碧眼高大帅气。就是
一个花边是这个神父他之前演过那个福尔摩斯，然后他是演里面那个大反派，
对对对，
那个，
反派
是
是
是默娘。
对
对对，完全颠覆了。我其实也看过那个剧，但是我就完全忘记了他曾经的反派形象，然后不可自拔的迷恋上了神父。我觉得吸引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神父在这个里面他表现出来形象是非常真诚的，就是可能大家去设想神父这个形象的时候会觉得他是带着神圣的光环，然后他是一个趋于完美的人，但是在这个里面神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首先先颠覆你的印象，让你觉得他是一个真实可感的人。然后比如说他其实会抽烟也会喝酒嘛，然后他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就是他在面对菲比的时候，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他那种说话时候有一点不安，有一点小紧张的感觉。然后甚至是到他们快要上床的时候，然后他就好像是有说他说出来了对吧，说我们是不是马上要做爱了，然后菲比说嗯，然后说好吧，就那种特别真诚，然后又有一点害怕，又觉得哎，自己是不是有一点不符合自己身份的那种担忧，但最后他还是屈从了人性去选择做一个平，就是去享受一个平凡人的快乐，那种像普通人一样的犹豫和纠结是特别吸引我的，就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吸引的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禁欲气息吧，就是因为过于禁欲以至于很想推倒。
说的太好了，
天哪，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是不是跟就是什么爱是想要又伸回的手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完全无法理解，这其实就是这个演员，就是包括在剧中角色，就完全不是那种吸引人，就是那种 charming 的角色，是不是因为这剧中的男性都太棒槌了，于是反衬出一个稍微展现出一点点同理心的男性角色，可以理解他，感知他的男性角色，就显得那么可爱。
不是啊，他在真实生活中出现也很迷人啊，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能够去展现他真实的脆弱，我觉得这点就挺不容易的吧。我觉得很多男性会习惯于夸夸自谈。
对，我觉得若涵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在他身上你不太看得到那种骄傲的直男的那种 ego， 就是他很能放下自己的身姿，对，没有那种迷之自信，他是一个就有点不认为自己很重要的那么一个人，但反而就会让你觉得哦，跟这样的人接近，哪怕是接近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就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 ego 需要去满足，需要去美化，然后但他是一个就是说就一直在那里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之前看就是菲比他做的一个采访， 讲到说，哎，他在创造了神父这个角色之后，他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大家会觉得他就是那么 hot， 然后于是他跟那个演神父的这个角色是一个爱尔兰演员，叫那个 Andrew Scott， 然后他们俩就总结了一下这个原因，就想，哎，那这个神父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后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哦，他其实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在倾听，除此之外，他其实没有做别的。然后你想一下，哎，对，其实这有点双关的意思，因为他作为一个神父，那他的角色其实就是在教堂听人忏悔。放到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这确实，这其实反而是现在就所谓的当代女性吧，很需要的一个特质，就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比如说很有钱，或者说很帅，或者说这个很有阅历这样的人，他们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然后能够倾听他们的诉求，倾听他们内心的那些小纠结，然后能够跟他们并肩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一个这种 leading 的角色，而是就是并排站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角色。嗯，
就一个队友嘛。我作为男性，我觉得我完全无法想象，就是我看不出这样男性角色特别出。我觉得倾听难道不是最低要求吗？就是为什么大家被现实伤到标准降到如此之低的程度呢？
我觉得要看就是倾听之后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很多，我觉得很多男性可能他们在倾听的时候是有目的的，就觉得，哦，那我听完了之后我要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以此就是显示出对我是一个 hold 得住的人，我是一个有主意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哦，那倾听了之后我
要睡一下
什么。对，在那个情况下我给了你这些共情，就是你难道不要回报一下或者怎么样吗？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是说当你在分享一些你的担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当这个倾听的目的它没有那么的单纯了的时候，你就会 hold back。 但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业属性，可能是因为他身上的这种宗教光环，你会感觉到就是说他其实是有一点游离在这种俗世和一个神的世界中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会让他显得就是更加的出世吧。嗯，然后我想回应一下就刚才若涵提到的第二个点，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很性感？因为我觉得倾听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不会让他显得很性感，倾听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你觉得想跟他接近，但是我觉得禁欲确实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禁欲这个东西你很难讲，就是为什么他表现出他很禁欲的时候，你会感觉，哦，那其实他就是 extra hot。 然后我刚才就想了一下，其实这个可能跟你知道这种传统的文学当中，就是当这个男性作为主体来进行书写的时候，他也会比如说去表现一个就是一些女性形象，就是叫什么犹抱琵琶半遮面呀，然后这种欲言又止呀，对，欲拒还迎啊，然后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象。可能现在只是把这个想象就是倒转了一下，就性别上倒转了一下。
对，就神父一边说不要不要，你们一边把他推倒了，就是这个意思呗。
那我觉得神父在这里面比较宝贵的在于他其实真的是，就是如果一个人跟就是欲拒还迎，就是说我不要不要，但其实我是想要的，那个东西你是可以看出来的。我觉得他比较宝贵的地方在于他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他是不要的。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拉回到，比如说就回到这类剧本身，其实这部剧一点都不能给人以任何鼓舞，就是或者说安慰，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难听点，就是他呈现出来的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看，也没有那么成功，他好像有些聪明但也有很多缺点，他也会做错事，比如说睡自己闺蜜的男朋友，他会做错事，然后他会伤害到别人。就这样的一个人走在街上，我们走在无论伦敦的街上、北京还是阿姆斯特丹的街上，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这样的人他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好像也没有收获幸福，或者说经历一些幸福然后再失去他，就他就这样的活着。那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呈现呢？就是我觉得他是否就是说我们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我这里稍微提一点这个小小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部剧之后，我其实整个人的这个感觉是就是有被以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所鼓舞到。 而不是完全的，就是整个跟着节奏丧下去。然后我觉得原因可能在于，就是常老师刚刚说到的，就是最后那一点，就是说它其实是让你看到了说，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只要活着，都需要去面临这种一地鸡毛的现状，没有人是可以去逃避的。然后这部剧它其实一个很大的功用，我觉得在于说让你觉得，哎，不完美的人生大有人在，然后不完美的人生你也是可以带着这种不完美，带着这种破碎继续上路。你可能还会在接下来就是遭遇更多的不一样的不完美，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只要我们认清楚这种生活的真相，只要我们就是跟自己的内心取得和解，甚至你都不一定要跟自己的内心取得和解，但你会就是继续这样就是走下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对后现代生活的隐喻吧。就也是再回到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女权的话题，但其实我之前看菲比的一些采访，就她提到说，哎，其实很多人来跟我说，哎，这是一部女权的剧，她说，哦，当然这当然是一部女权的剧，但其实它又不光是只是一部女权的剧。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男是女，其实你都会在剧中看到可能某一些自己能够 relate 的部分，假装光芒万丈，但其实内心一片废墟这样的一种现状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部剧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走向大众的另一个原因。
我觉得像就是这个话题在去年到今年就一直都很火啊，好像只要跟像这个主题有一些关系的剧，其实都还蛮被大家，就是大家蛮吃这一套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厌倦了一种就是鸡汤式的，或者很正能量式的那种，就是你生活中已经一地鸡毛了，然后回来去看一些跟自己生活没有相关或没有共鸣的东西，就是很难产生感觉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无法，就是没办法去看国产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有点太过于脱离现实。
对，而且即使就有一些可能在剧的这个中间或者高潮部分表现了一些困难曲折，结尾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尤其忍不了的。
对，就是，哎。
对，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逻辑，就是说你最终呈现了那么多问题，你总要抚慰人嘛，不然的话怎么活下去呢？就是难道对于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无法突破的困境，就要只能依靠宗教了吗？依靠想象了吗？就是他们觉得那种正能量鸡汤反而是对人的抚慰，但是好像像王庆刚才说的，我们好像从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这些呈现中、这些剧集中获得另一种抚慰，就是说 "It's okay, it's life"，就是无数的人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然后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要继续往下去经历。对，我觉得是不是这背后，它反而产生了另一种抚慰，这种抚慰好像让人更踏实。鸡汤剧就是正能量，就是或者说这种类型剧，happy ending 这些，是不是其实是另一种的成功学？就是说，哎，只要你努力，只要你积极向上，就可以做到，你就 you can do that。但是事实是，其实你不可以，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搞不定，就是忘不掉，就是无法突破，那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如果你得到的，你被告知说，其实你一定可以做到，那你没有做到，你会很沮丧，觉得说，哦，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糟糕，这么不幸？但是你其实现实主义看到，其实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呢，其实我们从文学中得到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剧其实是一种文学的力量，就是啊，所有人都是可怜人，就是我们都是可怜的，那我们对其他人、对自己都有一层理解或者说和解吧，就放过自己。
而且我刚刚又继而联想到，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主流教育，包括就是父母的教育当中，他们总会去暗示我们说啊，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的，然后只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以及父母可能会喜欢把你跟一些人去做比较，然后会去否定你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会给你一套既定的标准，然后我们长期的去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去生活，你就会觉得，哎，那我自己是不是很糟糕？直到你看到像《伦敦生活》这样的剧，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原来大家都是这样子，就得到一种宽慰吧。
对，
对，
没
就是说，
错。
无数人都是像我这么生活的，
是，
也不完美，没有女朋友7年了，It's okay。
你为什 么要这么你强调很多遍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介意？
我觉得我们不把这句话高亮出来都对太对不起常老师了。